们手里边有一把刀，往这一剁，旁边一闪身，唰，一刀把他那刀给剁掉地下了。
因为评书，他曾年少辍学；因为评书，他曾青年得意；还是因为评书，他曾流落乡村，混沌中年。50年的评书生涯，田连元经历哪些人生起落？敬请收看。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光临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评书表演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用一种特别独特的方式来介绍他出场。想来想去啊，我就现传了一段评书，用评书的方式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大家说行吗？
行。
行哈。话说今天光临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是河北省盐山县人，1941年出生，属蛇。此人个头不高，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少年因家贫而辍学，初次登台即告失败，多次啊想改行却走投无路，没成想40年以后，因为现代传媒电视把他介绍进了千家万户。此人是谁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田连元。有请。
大人好。
你好你好你好。
大人好。
这个
你举着那个，
哎呦，
一个靓妹举着帅哥，
哎呦，这个不敢当，我现在不是帅哥了。这个刚才你说的挺好，我觉得比我说的好。
不，别吓我了。先生，我想问问您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在给这个教育台的一个大话成语，给他们录这么一个系列节目。
每一个成语都有成语故事。
哎，对对对对。
那这样行吗？
哎，
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现场，能不能首先给我们大话艺术人生？
大话艺术人生，
对对对，
我想想，艺术人生，艺术人生，艺术是感悟的人生，人生是提炼的艺术，不管是悲剧喜剧，都由你做主。到这里看到的是人生千条路。
哎呀，
概念的概念的，
这真是出口成章啊！谢谢您，非常感谢。刚才的大家看到田老师拿着这个醒木啊，也叫金堂木，这一下子比我帅多了，是吧？你看那个眼神，那种感觉。那我知道，其实每次在说书的时候，这个书台上啊，放着三样物品，
三样道具，
醒木、扇子和这个手帕
、
它其实都有用的。
对，这个醒木啊，只有在说书人说叫醒木，它为什么叫醒木呢？过去说皇帝要用它，这叫龙胆；元帅要用它，这叫虎胆；县官要是拍它，这叫金堂木；说书的看底下观众有点发泥，这叫吓一跳。
朱军要用它，这就是一木头疙瘩。但我知道啊，这扇子啊，在说书人手里头用处可大了，它可以随时拿着它作为各种道具使用。
对，
你比如说像这个刀，是吧？刀、剑，
这就掉地下了。
不是，这叫演砸了这个。您还是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咱们说扇子，刚才醒木说了这扇子。
那到这个说书艺人手里头呢，这扇子就是一切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可以把它当马鞭，
当马鞭，
哎，当马鞭，这扇子吧，就是比如说上马，这一上马，这一裸这缰绳，这一上马，啪，
呵，好，
这就是马鞭。 但有的时候呢，像你刚才比划的，圣旨、书信或者兵器、枪、刀、剑，甚至说双枪，都用这个。比方说，这个武松杀西门庆，追赶西门庆，手里边有这把扇子，就说武松拿着刀跳下楼来撵上西门庆。西门庆手里边有一把刀，往里一剁，旁边一闪身，唰，一刀把他那刀给剁掉地下了。然后横一抹，西门庆一低头，趟一脚倒了，啪踩在这儿，这刀一举照着这儿，宰了，能不宰吗？这个活半天，完了吐。
还磨蹭我，这也太残忍了，这个
就是就是。
哎呦，这一说呀，大家对这三样物品啊，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啊。好，再次的感谢天良老师一上场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的现场变得如此的欢乐。谢谢谢谢。那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书台撤下去，把我们的椅子拿上来。
1985年，一部电视评书《杨家将》使田连元走进了千家万户。作为电视评书的第一人，他演绎的作品中增加了更多的表演元素，使评书艺术更具新意。在50年的从艺生涯中，他将《杨家将》《隋唐演义》《水浒》等30余部作品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给了世人。出生在一个评书世家，幼年时期并不喜欢评书的田连元，5岁时便随父登台。评书怎样改变了他的人生？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节目。
那个时候，父亲对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要让我当一个说书艺人，接他的班儿，会比他说得更好，就是一个这个要求。所以呢，他为了让我说好书，过去很多说书艺人呢，虽然是说书，但是并不读书，有很多都是记问之学。所以我小的时候在天津这个南郊咸水沽，所以他让我上学，让我念书。
读书是为了让你说书
啊？对，读书是为了让我说书，能看书，能看报，能扩展知识，说最后你才能说书啊，才能说好啊，就是这个。但是随着在学校里边这个念书啊，我就把我的初衷给改了，
就不愿意再去说书了。
随着我这个念书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说书这个行业的，当时我父亲是个流散艺人，
地位很低、
对，在社会这个地位很低下。所以当我念到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心下定，好好念书，上中学，上大学，最后绝对不能再说书了。恰恰在这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不念了，因为他得了这个黄病，其实就是肝炎，所以他就担心没人接班，所以我还差一年就小学毕业了。所以这一年就不让我念了，立即辍学。所以现在我填表多难说，这个文化水平我都学小学5年，
都不敢说小学毕业
啊。没毕业啊，在这课堂上我们老师一宣布这件事儿，全班的同学对我呢都很惋惜。但是我也没办法，所以当时收拾完了书，装在书包里头，背着一走，跟老师鞠一躬就出去了。顺着我每天上学走那小胡同往那外边走的时候，听后边有人喊田长庚，田长庚再见。我一回头，我一看，我们全班同学都堵那胡同口那向我招手。
那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啊？
那个时候应该说心里很难受，说这个胡同，但是我回手招手的时候没怎么着，拐过那口去，我自个儿就哭了。
就觉得心里的一个梦给破灭了。
对了，我觉得从此学校生活结束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什么路，我一无所知。那时候我有弟弟，我有妹妹，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得等着我
养家
养家糊口。我当时有一种心理，
我觉得我虽然不念书了，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个书
得读到底，
得读到底。
嗯，
我除了每天跟我父亲学艺，回来给家里干活，我当时我就看书。
嗯，
往哪看书啊？
这书从哪来、
啊？我们那个胡同口啊，当时五十年代啊、
嗯，
有那个租书摊儿。
啊、哦，五分钱。
哎，五分钱看
就可以看，对。
就通过这种办法，我看了很多书。比如有些书，我现在想啊，你像红色的，
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嗯，
苏联的小说《海鸥》，
嗯，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还有流氓，这个这是红色的，还有的呢，比如说古典的，
嗯，
白话《聊斋》，
嗯，
这个《三国演义》，还有外国的《福尔摩斯侦探案》，一年多以后，
嗯，
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跟我们原来的同班同学，
嗯，
跟我们原来的同班同学呢。见着面了，所以当时我就萌生一个想法，我就向他们借课本，把他们的课本借过来，课堂笔记借过来，我自学。我一想，我说书我也用不着学这个理科的东西，我就是语文、文学、什么历史、地理，就学这个，
嗯，
学文科。这时候我有我这两个同学呢，后来那个女同学叫秦德珍，那个男同学叫韩宝树。
嗯，
这个女同学后来人家上到天津的清华大学。
嗯，
这韩宝树呢上到哈尔滨军工大。哎，所以我的文科的课程应该是呢，他们提供给我课本，一直学到大学。
你应该说，这两位同学也是对您非常有帮助的人啊！
哎、
大伙儿想不想见见他们？来来，我们掌声有请这两位来。您叫秦德珍，哎、秦德珍，叫韩宝树，
韩宝树。
刚才他在台上说的时候，您二位在台底下都听到了哈、啊。自己觉得自己在小学的时候，虽说上了就五年时间，但是呢还是很刻苦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不错。
我
出类拔萃，
啊，
可以说出类拔萃。他当时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被评为全校唯一的一位模范儿童。
模范儿童。
模范儿童。
很难评吗？这个
很难评啊！全校唯一的一个。
全校有多少学生？
你全校那好几百人了。
哦，好几百人
啊。在当时给他的奖品嘛，我记得还很清楚，给了一个铁质的铅笔盒，还有几个本儿，还有一个小词典。
啊、
当时我
那种那个、
哎、
词典，
小词典。
小词典。
哎呦，我非常非常羡慕啊！哎呦，我说我也得好好学，我也得当个模范儿童，我也得得点奖品呢、啊。哎、
嗯，
当时就这么想。
现在见到我们老同学
啊，
好像回到了童年。
嗯，
这个儿时的那情景啊，确实是历历在目，特别的感到。
那他当时在学校？
跟他在一班里学习啊，是他是我们班里最小、学习最好的同学。
嗯，
就是金刚钻。
金刚钻，
哎，就是我们班主任老师金刚钻，
就是
个小本事大，
有能耐，
哎、对对对，
钻
石
器，钻
石器，
对，
好，哎对。虽然我们做同学五年嘛，实际做同学做了十几年，
嗯，
一直到
只是不在一个课堂上而已。
他是一个就是什么呢？怎么说呢？没有文凭的大学生，可以这么说。到了后来就自学成才，说他的自学的道路非常艰苦。这个人生道路非常坎坎坷坷的，这个人品吧也是特别的忠诚老实诚实，所以我们同学都认为是一个天天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物。
好，那二位对你们这个老同学有什么期望，有什么建议吗？
我祝愿莲园艺术生命之树常青。
好，谢谢您呢，这也代表了您的心情是吧？好，那在这儿呢，再一次的掌声感谢两位老同学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谢谢二位。
从田连元十七岁第一次登台开始，先后辗转四五个地方，却始终没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是什么原因使一度自认为不是这块料的他重新拾回了自己的信心？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节目。
您那个时候第一次说出的时候还记得是多大吗？那会儿
虚岁十七，
十七岁。
我第一天第一段书是大闹满春园，我上去说的什么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到上面一瞅底下有那么十来个观众，我这个两个眼睛就有点发直，
所以我这说呢，这嘴里边反正也叙述这故事，叙述的什么我全忘了。在当时我就意识到自个儿不是这块料，
不是这块料，
犹如上刀山下火。
他肯定一到要上台的时候，
要上台
心里就
觉得好像要让我进屠宰场一样，像这牲口进屠宰场一样。
嗯，
就觉得但是那就上去说呀，不说不行啊。后来挪了个地方，
嗯，
到京郊杨柳青，哎，到杨柳青呢。有那么几十个观众还真听我说，那当时就给有一点信心，
有点
哎，对，就觉得哎还行，看来我还可以干这行。
嗯，
但是离开杨柳青又挪个地方，
又
到盛芳
啊，
又完了，又不行了，观众还是没有几个了。完了到静海县再说也不行，最后到了山东济南。
嗯，
到山东济南是我那年就是19岁了，就是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所以我说我的这个少年基本少年是非常的情绪低沉，非常的悲观，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在济南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
什么机会？
因为当时山东济南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书演员，
嗯，
叫张立武。这个人当时在济南说书啊，400人的书场，人家是天天爆满，听他的书门口站牌，有上厕所的马上补进来一个，就达到这水平。这个老艺人突然那天拉肚子不能上了，就找到我说你给盯3天，就盯3天
啊，就等于说前面电厂，
哎，电厂电3天、
啊、
我就上去了。张立武那个徒弟叫梅娇给他弹弦，但是我这阵还唱啊，他也给我弹弦。完了呢3天下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那个梅娇啊就跟我说，他说俺师傅说了，俺师傅说了，你这个小子将来要再发展发展能出去个角。我当时为之一震，
就这个老艺术家夸奖、
啊、我说哎，我说你师傅怎么知道的？我说他没来啊。你说了3天，俺师傅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在窗户外头听，天天听你一段书，俺师傅跟我说的。我当时想，我自个儿不知道我自个儿怎么回事，我说可能人家那个这大家人家对我的评价可能是准确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挺什么。打那开始有了一针强心剂，偏偏在这个时候，
嗯，
就是辽宁的本溪曲艺团成立，上来招人家，
嗯，
他先听了我一天的书，然后跟我谈话，问我上本溪吗？我一听我说本溪是入团，
嗯，
因为那时候这个专业艺人应该以入团为荣誓，
那就是国家干部了
啊！对啊，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我说那当然愿意啊，
嗯，
愿意，好吧，定了。说转过年来到本溪曲艺团了，到了本溪曲艺团呢，不让我说书，
那你干嘛？
那当时团里边缺这个弹弦的，你先弹弦，入了团了就得听组织分配，
嗯，
所以我就得服听组织分配啊，弹弦。但是我那阵又想说书。不让我说书，我反而想说书，但是没有机会。
嗯，
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本溪曲团的偏远的一个场地采存煤矿，那有一个书场，晚场派不出去演员，因为那个晚场演员呢，演完了之后公交车就没了。
嗯，
有的演员不会骑自行车，有的会骑自行车的呢，觉得回来太晚，所以这块场地就闲起来了。
嗯，
我自报奋勇，我说你让我去吧。我说反正你也是闲着，我说我去，他说你白天来弹弦呢，
晚上去，
我说我白天弹弦，晚上说书，我宁可是受累我也愿意。团的领导一听说好吧，那你去吧。
那是啊，碰到这么一傻小子哪个不愿意啊，不愿意啊。
所以那时就是想说一把就再试试。
嗯，
结果到了彩屯，这一说一炮打响，开始说的隋唐，隋唐演员说3月，接着再盘演员还是没人去、
嗯、
我这没人去我就天天盯着
我再去
对、
啊、
我是不怕累不怕苦，就是一个劲儿，观众一满员一有反应我说一好
很兴奋，
哎呦、
嗯、
就
享受啊。
所以说后来我在这说了1年，
嗯，
这一年给团里创收创多了，我当时工资是62啊，
嗯，
我的这工资2天就挣出来，剩下那28天都是交给团里了，这团里你们能不高兴吗？
嗯，
所以由此也奠定了
我说书的这个位置。打这开始不让我弹弦了，
专业说书了。
哎，对，
啊，你看能挣钱啊，这个，
哎，对，
也可以给团里创收。
看后来呢，到了1965年，65年辽宁省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全省曲艺汇演。
嗯，
当时呢，我创作了一个段子，短段评书，叫《追车回电》。当时辽宁省有几位评书大家已经是享誉全国了。
嗯，
比如当年的袁阔成先生、杨天荣先生，还有当这个辽宁省的陈清远先生，这几位都是已经享誉全国的了。而人家前面都演完了，所以我就上台，我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我上去张口没两句，底下哇，包袱响了，这就开始有个定心丸了。接着往下说，接连的包袱响，直到最后我往下一走的时候，掌声雷动，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在全省范围之内专业人员之内有这样的效果。哇，掌声雷动，下来
信心倍增，
哎呀，信心。但是下来了，
啊，
这舞台监督说了，哎，大伙儿的掌声没断，翻一个，翻一个。我当时就，我说不会了，真的真不会了，什么都不会了。我就这一段
啊，就准备这一段，
就准备这一段。
嗯，
所以你不会，这上去就鞠个
躬，鞠躬也行啊，
对呀，啊。所以我上去鞠了个躬，仓皇逃下。哎，而且这往前这一跑，那地哇又乐了。就这个演出完了，到食堂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周围很多的目光都下降了，
羡慕，
在那窃窃私语，嗯，就是哎，就这个，就这小伙，叫田连元，啊，就这个。打那以后，应该说就在辽宁省就知道了有个田连元。
嗯，
转过年了，1966年，完了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录一部长书《欧阳海之歌》。
嗯，
录的过程当中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区域编辑到那去找我说，我们要请你录《欧阳海之歌》。
那么更厉害了
啊！我说这我正在录着呢。他说这一版我们不要。
嗯，
10月1日到北京，请您录两部，因为这个编辑呢，在我汇演的时候他也去了。
嗯，
我说出这回电他也知道，所以两部书给我，然后我送他上沈阳站。上车之后一挥手，10月1日北京见，10月1日北京见啊，这春天。
啊，
回来之后，这个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有一个编辑叫邢来亭，现在是沈阳作家协会主席，叫穆青，当时他很年轻啊。这穆青当时就说，你小子这就火起来了，说这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着录两部长篇书，
那可不火呀，啊，
名震全国呀，啊，你马上就起来了。说实在的，我这个当时表面上不干什么，故作镇静。
嗯，
我也心里在合计，在我这个艺术道路上已经是前途似锦了，
看到光明了啊。
所以这个在辽台这个《欧阳海之歌》录完了，录完之后开始往外播。
嗯，
往外播呢，山东台交换播，内蒙台交换播，反响非常之好。哎，有很多观众来信说我们受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哎，还有的这个女同志来信说请我到中山公园去坐一坐。
还有这事？
哎，真是，这真的。
嗯，
我没去，
真是。
西门庆手里边有一把刀，往里一剁，旁边一闪身，唰，一刀把他那刀给剁掉地下了。
因为评书，他曾年少辍学；因为评书，他曾青年得意；还是因为评书，他曾流落乡村，困顿中年。50年的评书生涯，田连元经历哪些人生起落？敬请收看。
1965年，《欧阳海之歌》的热播使田连元小有名气，看似前途似锦的他，却在1969年迎来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而下放偏远农村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磨砺？他又是如何重返评书舞台？ 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节目。
只给三个月工资，把我下放到辽宁东部山区桓仁县普乐普公社梨树沟大队。这一个沟趟子里边只有八户人家，
就特别特别偏僻的那么一个，
没有电灯，而且也没有正经路，就把我放到那儿去了。放到那儿去之后，我开始三天没卸车呀。
你就不愿意在那待，就不想在那待。
我一看我不对呀、啊，最初说的不是这个样啊，怎么都这样把我放这儿来了？我在城市里长起来呢，我这突然给我弄这儿来了。我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说完了，艺术生涯从此结束，
了结了，当农民、哎、
对对对对，当农民了，上山打柴火，人家农民都认识那树都是什么树，我什么也不认识，我就觉得哪地儿好砍就砍吧，到旁边有一棵树这么粗，不太粗，我说咱就砍这个，
以为好砍，
哎，结果这斧子挥起来，我咔下去了，嘣，掉这么一小块儿，那边咔，嘣，掉一小块儿。我当时就想，一个是我说我这斧子咱不是农民，
嗯，
咱这斧子磨得不快；再有一种咱没劲儿，
嗯，
说我就认准这劲儿了，我这非把它砍下来，
非把它砍，
对，整整砍了一天，
把这么棵树砍倒，
就这棵树砍下来了，
嗯。
后来拉回家里来，我们前院是个木匠，这木匠上后面溜达，哎呀，田老师啊，你怎么砍个这玩意儿？我说这什么呀？这是刺鱼啊，这玩意儿放锅底下都不着啊，
白砍了。
我说怎么的？他说这玩意儿就能做刨子，就做的刨子、
特别硬啊，
哎，特硬，说最硬的木头，点火都不带着的。
什么？
我说哎呦，我说我费一天劲把它砍下来的。他说行了，我给你四捆柴火，你换给我吧。
做到了，
对对对，这弄四捆柴火给他了，就这么。头一天是砍了个刺鱼。
那等于说完全不适应那种农村的生活。
完全不适应。七一党的生日啊，那天晚上在学校里我一说，没有五句话，这嗓子关门了，
哑了，
一个字儿都不带出来的，没有，没声了。我只好下来，我说对不起，我说不行，我感觉到自己艺术生命彻底终结了，我要在这个地方生根扎根下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开花结果接着我就当农民了，就这样。生产队长看上我了，生产队长就跟我说，哎，老田呐，你挺认干呐，啊，说吧，我们这庄稼人就插秧都得上不了满班啊，说你能上满班行啊，我们原来以为你们这文艺界的不行的，
嗯，
不错，赶到秋天的时候，这样吧，给你个窍活，你看桃园子去吧，让我看桃园子去了。所以后来我就天天在这看桃园子，
嗯，
看桃园子，要是渴了下来摘桃，
摘个桃
吃桃，一天这桃啊，现在能每天能吃个十个八个的，你想天天吃那桃，最后吃桃的结果，我到现在从来不吃桃，
吃啥？
那个时候全国都演样板戏，县里成立样板戏学习班，第一个戏要排沙家浜，要排沙家浜呢，角色耗了半天，最后缺一个刁德一，没人演。
想起田连元了，
县里就让我去了。
嗯，
但是我当时就想啊，我说我这说话四五句就没声了，
唱，
我是刁德一，又有道白又有唱，我说我也能唱吗？后来他说、你来试试吧，拿刁德一那个本一对词儿，哎，我觉得说出来这话，那个唱词一哼哼，我也能唱出来。
这跟心情有关啊，
不是，我估计看桃园子养的，
吃桃吃的，
对，
吃桃吃的，这就是当时这个刁德一的扮相，嗯，挺像啊。
接下来他就蹲着班之后，家里来电话，说你的工作解决了，给你恢复原工资，延续工龄。
户口调回去，
户口也给你落，你老伴儿也来上班了。到了1985年，辽宁电视台有一位姓白的台长，就白光明白台长， 他就想说这个评书能在广播里播就不能在电视里播吗？咱们开个电视评书栏目，当时就定了。台长这一定就找我了，找我商定的书就是杨家将，播出的人就是我，但是一个播出时间问题，范张志了，那个导演跟我商量说咱们呢先一回录5分钟
得试试啊。
对，试一段时间呢要好就10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20分钟就往上加。
但是我当时想啊，毕竟我是干的专业的，
5分钟怎么说呀、啊？
就是我5分钟，就像咱们俩刚一上场，没说两句话，完了，到点了，
对，
赶明儿我再上场，说昨天说的什么，又完了，
又完了，
我3天我就完了，可不就那么回事吗？后来我说这不行，我说5分钟绝对不行，我说您要录，不能少于20分钟，您要说少于20分钟，您就另请高明，我说咱就回见了。最后像谈生意一样谈定20分钟，我就开始录。当时我录的时候应该说我是想到了有意的让人们加强可视性，
所以说就表演
表演夸大表演幅度，增强舞台调度，所以有很多地方那我是就要真蹦跶着演，
自己给自己导了，
对
啊，
自编自导自演。但是录了几十集之后呢，他往外播出了。播出效果怎么着不知道，
没有反馈，
没有反馈。我问那个总编室，我说要是有人骂你更，你告诉我，我说我这人脸皮厚，我不怕这个。我说人要骂的话咱就停，就别接着傻录。我说老那么录这不让人腻歪了吗？
对，
后来总编室说没有什么反馈。我说没有骂的吧，
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没有。我说好的呢？没有
没有，
播了有一个播了有一个来月。那天突然把这个评书停了一天，播了一天足球。哎呦，从头天晚上第二天一整天呢，这电视台这个电话就没断，说怎么的了，这个评书怎么不播了，怎么回事？哎呦，这咱们才发现
火了。
哎呦，说这评书连播怎么电视评书收视率不低呀、后来他在调查的时候，这评书联播收视率跟当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方上方下，就大家都这么一个程度。那接着呢，东北三省就播开了。到了87年元月1号，北京电视台北京市的开始开评书联播栏目，也是播的我的杨家将。在北京这一波杨家将可以说是轰动效应，哎，基本说当时人讲话达到万人空巷的水平，
一到那时候全回去
看，哎，全到这儿。
在本溪市说唱团，陈连元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刘秀琴，当初与妻子的一句承诺使他坚守着今生的评书事业，45年的携手相伴，两人又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节目。
当年的时候我都刚到本溪，因为当时我老伴呢，他是当时他是曲艺团的主要演员，
人家比你有名，
他挣工资挣的最多，
哎，
我挣62，他挣120，那当时来讲120就很高了，
那是啊，120高干。
但后来我挣84，他挣149.5，当时他就觉得可能觉得我有点才，后来我们两个就确立了这种这个恋爱关系。确立这种关系之后呢，并没有说想马上结婚。突然有一天，那天8月15演出，他没来，到点没来。我到他们家一看，他们家门口围着很多人，一了解打起来，是他的父母把他给撵出来。
就是他要嫁给你，就不要回这家，你出去啊！
不同意，最后打起来了。到后来我们这个上级领导宣传部的同志知道了，说既然为这个事出来就结婚吧，是因为这样我们俩过早的结婚了。我那年20岁，
原来没想那时候结婚，
对，他那年24岁，他比我大。
嗯，
所以感到结婚当时是 我得感谢我岳父母啊。
对呀、啊，不赶出来还结不了婚呢。
要不打出来结不了婚。
对呀、啊，
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就这么结婚了。但结婚了，当时我想到，我说就因为这一幕，我将要一个许诺，今生永不负母，就这么一个。所以我们结那个我们那个订婚照。订婚照上面不是那张写四个字吗？有的说什么共同进步，什么革命伴侣，还有说什么什么什么你尊我爱。嗯，我们那个订婚照上写的不是这个，
写的什么？
我写的是患难永恒。
患难永恒。
对，
患难方知真情啊。
对了，看到到了农村，真对了，到农村我们，我刚说的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呢，写吧。写患难永恒吧，患难了吧，
这不是日子又过好了吗？对吧？他就总得，我你看啊，那时候写的是患难永恒，今天啊，我还真就给您，
嘿，这儿，
我还真就给您这个准备了两张您二老的合影。
哟，这放大，
嗯。好，这都是年轻的时候。听说当时写患难永恒的那张照片啊，因为这种动动荡荡的搬迁都丢了，所以呢这张呢让它补上，患难永恒补上来。
现在
现在那这儿还有一张，如果让您今天，就是今天的这种生活状态，今天的这种心境之下，给这张照片上再写四个字的话，您会写什么？患难永恒，相伴终生。他们已经用大半生的生命和精力实现了这一点。那现在回过头来，阿姨，我问您一个问题：这一生为什么那么无怨无悔，就跟着他，没抛弃他？
我们两个人结合确实是从这个艺术这条道路上把我们给连接到一起的，所以不抛弃他，就他的艺术我非常崇拜，我很多地方不如他。
可是您挣140多块钱的时候，
但是我无怨无悔，虽然他年纪比我轻，但他知道事儿非常多，而且对我非常有帮助。我那阵虽然说挣了149.5元的工资，但我感觉我很多地方还不行，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就念了几年艺校，有很多东西得向他学习。我还想呢，更上一层楼，心自己还能够呢更拔一拔高，必须有一个人扶住我，所以我呢跟他结合，是他能帮助我成我个左膀右臂。
谁成想这辈子您竟帮了他了。
无怨无悔，
无怨
无悔，无悔，永远是无怨无悔。
因为这个人，
因为他总想着我加班往外走的那时候，他总想着我不容易，所以我也感觉他这个艺术也是来自不易，因为他是一步一步自己走上来的，他很不容易，是这样。谢谢
阿姨，谢谢阿姨。您今天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呢，人这一生是一个过程，说人生之路并不是完全如自己的意愿。你比如说我最初，我曾经想不干专业，我不想说书， 但是呢，我父亲让我说书，我上了学了，不想说了，逼着我说。我说书，我想说了，而且我说好了，有成绩了，让我下乡了，让我种地去了，让我当农民了，说人家要让我看桃园的了，我想当园艺家了，
又说
让我上县里唱戏去了。
嗯，
说最后我想唱戏了，最后又让我说书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呢，他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尤其青少年，青少年的时候一想自个儿将来干什么，想得非常好。我当初就是，我说我当一个这个当那个当什么当什么，最后你还得按照你的人生运转轨迹去走。
好，最后呢，把我们准备好的书桌抬上，我想请这个田老师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因事而走，下棋得动脑子，因为你的思想考虑到考虑不到会决定胜负，是这样。
好的，谢谢。